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4月28号到5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正法结束时，你会留下多少遗憾？观神韵五道，佛法弘传。作者大法弟子。看完神韵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佛法弘传》，我心里多少有点酸酸的。记得去年还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金猴降妖那个节目还历历在目。那时我在想，一定要好好修，要像孙悟空那样一路勇猛精进，除魔降妖，扎实的过好每一关。然而今年唐僧师徒已经取经归来，一年只是一瞬间呀，时间之快，使我感到还有那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做，还有那么多人心还没有修下去，还有那么多与我有缘的人没有给他们讲真相，就要法证人间了。心里着急的同时，似乎还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呢。是的，当师徒四人走过艰难岁月的每一步，历尽千辛万苦，饱受岁月沧桑，风尘仆仆而又十分兴奋取经归来时，当他们踏上久别的故土，当他们远远看到大唐皇宫高楼青瓦和绿树红墙时，那久别的场景和不负众生的期盼，使他们陡生不负唐皇和这一片众生的厚望而凯旋归来，将殊胜的佛法传至东土，真是万民欢贺呀。这个结果不是等来的，是他们一步步在艰难跋涉的实修中换来的，这个节目寓意深呀。你看乐曲主旋美妙动听，真是动人心魄，不同的乐器奏出不同的主旋声色，层层有序，平和与高潮呼应，单曲与合奏共鸣，男演员的舞蹈伴随着铿锵悦耳的鼓声，展现出大唐盛世的风采。紧接着宫女翩翩起舞，挥舞长袖，展现出一幅祥和欢庆的画卷。当宫门缓缓打开时，当大唐皇帝听到唐僧取经归来的消息时，当唐僧把一卷卷经书交给皇帝时，当宫女手中的鲜花瞬间变成彩带，在不住的挥舞欢庆时，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正法要结束了，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许多同修看到这时，头脑中都有这个念头，在心酸流泪的同时，我在想，这些年一路走来，修心也好，讲真相也好，自己的境界确实在一步步提高。可是如果正法真的就此结束了，我够格吗？我会有多少遗憾？学法修心做得怎样？还有多少亲朋好友没有给他们讲真相？还有多少明显的人心没有修下去？机会，机会，我还有多少弥补的机会呢？剧中那缓缓打开的两扇宫门呀，宛如两扇开启的天门。我们来尘世之久，可是在这久远的岁月里，我们世界的众生啊，在一步步看着我们下走的同时，也在一步步看着我们归来，真是万目盼主归呀。记得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过这样的话，荡荡天门从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在人世间，我们尘封的太久了，就与众的自我和尘世间人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在大法中究竟洗净了多少？如果在正法即将结束时， 我们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那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将是一个巨大的绝望，是宇宙的大悲。而对我们自己呢，那将是意味着什么？那将是永远的遗憾。我知道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属于自己，你是属于新宇宙，你世界众生的，是一个为他的伟大的生命。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不允许我们在修炼中留下半点遗憾，因为哪怕是有一点点遗憾，那代价都十分巨大，都不可能再有弥补的机会。前几天我做一个大法项目时，对自己的状态略有迷茫，我求师父点化一下我目前的状态。梦中我在自己的家乡，天刚下完一场雨，猛抬头见天边有两片巨大的云在往一起合，那云彩不是人间的颜色，是佛世界的殊胜的美景。瞬间消失后，表面上便是急急滚动的黑云，而房上的瓦如薄纸般一捅就破。我悟到这是正法进程马上就要突破人间的状态。梦醒后我感到时间的紧迫，想想今年神运的五道，佛法红传，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悟一悟呀。师尊苦心用这种五道的形式在点悟我们，让我们深思，让我们精进。是的，我们就是要精进的跟上来，向内找不足，多学法，至少每天一讲，要真正达到修得人心无漏，具备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标准。也就是说，在个人提高上不留下半点遗憾，在救度众生上，我们要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多救度有缘人，把大法的真相和福音利用一切机会传给世人，不留下半点遗憾。当正法真正结束的那一刻时，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全宇宙的欢庆中达到大圆满，让师尊欣慰，让众生欢呼。一点观后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正念显神威，神通证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同修们关于用神通证实大法的文章后，自己深受启发，略有所思，也想把自己修炼大法以来，在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中用神通证实法的神迹写出来，以证实大法的殊胜伟大。若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的话我常记在心，可我的神通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是什么原因障碍着自己神通的发挥呢？通过学法和同修网上文章的启示，我悟到是自己的人心和观念造成的严重阻碍，于是静下心来学法，脚踏实地地做好三件事：心无妄念，精进实修，做事尽量按师父的教导和要求，不执着于结果。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磨练，人心和观念逐渐淡化，在主持正法的路上，神通开始初露锋芒。一，不干胶非贴国徽。一次大白天，我到新开发区贴不干胶，出发前我请师父和护法神加持，让世人看不见我。一路走来顺顺当当，不干胶基本贴完。这时我来到一家政府大楼前，又从上衣兜里摸到一张真相不干胶贴，印有天灭中共。我在离政府大楼约80米远的地方找了一处僻静之所，双手捧着不干胶，对着国徽用口一吹， 不甘礁不翼而飞了。开始我以为掉在地上就四处寻找，找着找着猛听见政府大楼门卫保安吼叫起来，谁这样大的胆子敢把不甘礁贴在国徽上。保安的吼叫惊动了大楼里所有的协党官员，他们竞相涌出门外观看，国徽的位置正好挂在两层楼高的大门头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不甘礁只能观看，不能摘取。不一会儿，省市级政府官员和许多警车相继赶来，围着不甘礁转来转去的研究。保安们就在门下守着，一只苍蝇也别想躲过他们的视线。法轮功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在大白天把不甘礁正正规规地贴在两层楼高的国徽上，太神奇了。他们始终也搞不明白，其中有个视力不好的老官员问是什么内容，身边的年轻干部回答天灭中共，老干部一下拉长了脸。经过一番折腾，保安总算找来了长梯，我心中哼着藏字时的歌曲满意而归。二，用神通插播卫星电视。有一天我正在放大法真相光盘，突然想起长春大法弟子刘成军等同修为救度众生，教世人明白邪党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揭穿谎言，搞了一次电视插播，为此被邪党剥夺了宝贵的生命。我想如果用大法和师父不语的神通，那不更安全可靠吗？于是我在电视机前单手立掌请师父加持，把电视机上的真相画面打到邪党卫星上去。我只淡淡一想，就看见师父的法身打着大手印，不一会师父的法身慢慢隐去。第二天有一同修给我讲，邪党的朝阳电视台九个频道同时出现几秒钟大法真相画面正法两个字，不知是哪个大法弟子做的，太壮观了。又过几天另一位同修说，新唐人电视台报道朝阳电视台出现几秒钟的大法真相画面，看来邪党来日不多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再三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三，借来的功。我有许多朋友，他们生活在另外空间，他们知道宇宙正法势在必成，天相所归。我们虽然人神有别，但却朝夕相处。我学法时，他们就站成亮晶晶的一大片听法，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做大法真相时，他们主动担当宝贵。我能力不够时，他们就顺手帮帮忙。他们没有常人的肉身和思想，所以他们的神通全是开放的。我曾几次请他们小事锋芒，结果便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每件事情都被朝阳电视台冠以自然现象向世人播报，他们都想在主持正法的神圣使命中建功立业，随时剑拔弩张，蓄势待发，只等法证人间时大显神通，铲除邪恶，清理人渣。我们当遵从师父教诲，实现好救度众生神圣使命，在末节的最后时刻展现大法弟子的伟大神通。
典型引路引出的教训，作者莲子。前几天和同修谈到，近几年本地区不断出现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的教训时，我在向内找自己中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那就是在当时的协调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邪党典型引路的那一套做法带入到了修炼和讲真相救人中来，使数位同修被邪恶迫害，给当地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前几年有几位同修确实真相讲得好，三退的人数也多，在小组学法时或开法会时，让同修介绍一下自己的做法和体会，只要没有有意的去捧同修，或同修自己不抱着显示心去介绍，本来也是正常的。可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法会开得比较频繁，我在会上也有意无意的赞扬同修做得好，还邀请外地区的协调人来参加法会，并当着大家的面赞扬同修做得如何如何好，加重了有的同修还没有修去的人心和执着。当时就是想通过讲真相好的这些典型把大家带出来，整体都走出来讲真相救人。表面形式是带动起来了，大家都轰轰烈烈的做事，忽视了在救度众生中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致使有些同修在磨难中路走不正，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而造成这种教训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自己没有站在法上和按照修炼的原则去做协调工作，而是采用了邪党典型引路的那一套思维、认识和观念来做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么神圣伟大的事，偏离了大法。有一次去外地和那里的同修们介绍本地区的做法和经验时，我的欢喜心、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溢于言表，自己都觉察不出来。当时那里的一位同修说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我们地区也不是很差，有些方面也是很好的。由于当时自己的执着心已经很重了，硬是没有什么反应。后来本地区出现了严重迫害，整体状态非常不好时，才想起了同修说过的那句话，心里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就能够及时找到自己和整体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归正过来，也不至于有今天的教训。邪党历来都是显示自己，标榜自己伪光正，做什么事情都是假大空，搞什么所谓的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推动全盘，其实质还是蒙骗群众的面子工程，以达到推行独裁暴政，为自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目的。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修炼群体，我们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和修好自己。而且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都是不同的，我们参加集体学法、法会和讲真相，是在利用这个环境提高升华自己和完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在这个环境中，如何引导每个大法弟子都能用法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学习同修的长处，查找自己的不足，做得更好，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才是最好的状态。怎么能去搞什么典型引路，让人去学人不学法呢？在沉痛的教训面前，我向内查找自己的思想根源，一是邪党文化的东西在自己的头脑中还没有清除干净，在做大法的事中还有意无意地用着邪党的思维、认识和观念；二是显示心、欢喜心和执着自我，证实自己的心还很严重；三是在做事上没有时刻想到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和为同修负责。虽然经历了沉痛的教训，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心仍然没有修去。我也看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有些地区也存在这方面的教训，所以写出此文，意在惊醒自己修好自己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大陆的同修们在修炼中和证实法救度众生中能够以法为师，千万别生显示心和欢喜心。也希望协调人同修吸取我的教训，在协调大法工作中 千万注意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和自己头脑中还残留的邪党文化的毒素，修去显示心、欢喜心和执着自我，正视自己的心，做事时想到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为同修负责和为自己负责。愿同修们在最后这段宝贵的时间中，走正走好这段路，圆满随师还。个人的一点教训和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走出一条生命圆融不灭之路，是大法弟子的重任。作者不怕。修炼14年了，在近年邪恶的迫害环境中，心中一直有个疑问，既然一切都是真善忍大法造就的，那么为什么造物主不是一开始就造个机制完美的圆融不灭的宇宙，而是要先做出当前这个以思为基点的会走向成住幻灭的并不完美的旧宇宙呢？为什么让宇宙的生命都变异成这样了，才回头想到要正法呢？虽然心中有上述疑问解不开，但我还是把它放下了，就是按师父的要求多学法。直到近日，我打坐中豁然就明白过来了。以下就是我对上述问题的一点体悟。个人觉得今天大法弟子参与的个人修炼和宇宙正法，就是造物主以大法创造这个圆融不灭的完美宇宙的过程中必须完成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而用生命的实践去铺就这条宇宙生命圆融不灭之路，去证实大法的宏大威德，正是大法弟子们正在担负着的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重大责任。而所谓旧宇宙走过的一切历史，仅仅是造物主在创造上述完美宇宙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已。当初这个宇宙和生命被真善忍大法创造出来后，师父就知道任何物体都是活的，都带有佛性，只不过是任何物体都会发生疲劳，除真善忍这种特性外，派生物质发生疲劳的时候，那么就面临着很危险的问题，物体风化腐烂，也就是物体解体。物体解体从广义上讲，那就是低层宇宙败坏，法不灵了。转法轮卷二，在大屿山讲法。那么宇宙和生命的内在构成因素真善忍的本身，虽然就带有圆融不灭的完美机制，但是这个宇宙和生命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发生疲劳后，他们能否自己依靠大法走向返本归真，能否避免生命的解体，从而真正在实践中走出这条圆融不灭之路，最终是由这个宇宙和生命他们自己说了算的。师父在转法轮指出，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人强迫你逼着你修的，修不修是你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您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我体悟到这个宇宙和生命的返本归真、圆融不灭的机制是否真正行得通，就需要有生命敢去亲身实践和证实。如果实践成功了，那就证明这个圆融不灭的宇宙真正的被真善忍大法造就成功了。于是这个以生命为代价去证实大法威德的历史重任，就被托付给了大法在人间的弟子大法徒。可能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给弟子们指出，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没底的，我不知道将来你们真正的到了关键时候能不能走过来。当然啦，真的有一个修成，我就叫他当宇宙，什么都有了。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段讲法的含义了， 我们大法弟子身上的担子真的很重，我们所做的三件事意义无比深远与伟大，大法的威德将要在我们大法徒身上展现，住师创造圆融不灭宇宙的永恒荣耀，永永远远与大法徒同在。修炼中的任何根本执着和一切迫害我们的邪恶生命，必随着我们对大法法理的深刻理解而全部被解体。个人的一点体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把每一天都当作法证人间前的最后一天。作者小杰。三个月前的一天到婆婆家，婆婆说她和学法小组的同修切磋时，觉得救的人太少了。另一个同修三退，只做了100多人，而婆婆说她也只救了200多人。回来的路上，我开始反思，师父岂是我们做三退救世人5年了，而我也只做了600多人，算算2-3天才面对面救一人，当然不包括其他方式救人。我头脑中忽然闪出一念，如果今天是法证人间的最后一天，我该怎么办？于是我的头脑中闪现出许多面孔，亲人中讲过真相，却没有表态自己等待有机会再讲的。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同事、生活中的朋友，还有不同机缘认识的人，我的心猛然一惊。如果今天是法证人间的最后一天，我能跑得过来吗？那时我该多么的懊悔，多么的遗憾呀。于是带着这种急迫的感受，我把自己熟悉却没尽心讲真相的人写了名单，我该走出去主动积极自觉地讲真相，不能再处于随意随缘的状态了。我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周必须有三退名单，当然这个要求实在太低了。3个月下来，我救了130多人，比起做得好的同修实在差距太大了，和前今年比效率增加了2倍，而且在救人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力，师父时时刻刻在自己的身边，也真切地体验到了师父要的只是自己一颗向善的心、慈悲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因为我发现当我列出名单后，名单上几年不曾见面的退休的同事竟不期而遇，多年的朋友忽然找上门来，那时我真的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而且在给熟人讲的同时，对陌生人也能开口了，因为你的慈悲心强了，怕心和顾虑心弱了，只有实践实修中才会体验到大法的圆融玄妙，师父的慈悲呵护。同修，如果你也处于3个月前我的随意救人的状态，如果你也只是明白了法理却少于实践，如果你也是突破不了面对面讲真相的状态，如果你也是心急而不知怎么做，如果你也总是紧张不起来，那么你何不把今天当作法证人间前的最后一天，先从自己认识的人开始，你身在其中想想就知道该做什么了。贵在实践，贵在坚持，与您共勉。一点体悟，请指正。
关于大审判的思考，作者吴侃。师父在讲法中几次提到大审判，特别是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提到关于大审判的事实，谈到旧宇宙的一成神安排了大审判，对其正面作用，包括大法弟子也将接受审判。有些没做好的和不精进的学员就在担心，有些同修也在为这些没做好的和不精进的同修担心，将来如何面对大审判。这些担心将来如何面对大审判的同修中有一种认识，就是没做好，将来面对大审判怎么办？现在要如何来弥补？我感到这种担心如何面对大审判的认识，有为我为私的因素，为自己如何在大审判时候不受损失的考虑，即在大审判中不至于掉下去。这些为了弥补做什么的心，不是因为想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而是害怕如何面对大审判。这哪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这是一颗为我为私的心。从另一方面讲，是这些同修带着人心去看法，才有这种恐惧大审判的认识。其实静下心来学法，什么都能明白。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宇宙中一切都由大法来衡量。师父说，过去讲法中我没有说他，是因为那一程的安排都不算了，最后是我来决定怎么办。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想一想，在今天正法期间，谁能进行审判？哪一成生命又配去审判？这一切只能由师父说了算。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今天正法修炼中，已经在被法衡量着了，已经在被法评判着了。做不好，不只是面对大审判的问题，是真的有责任。
记一次去除观念的过程，作者修竹。那天小姑来电告知先生把自己的身份证印章假日时带回家，我问先生为什么，他说公公要把名下的田产过户给他们。我随口问了问，给你还是你们三个？先生说要过给我们三个兄妹。我听了心里有点不舒服，我马上警觉到自己这颗不舒服的心。其实我们刚结婚时，我就告诉过先生要靠自己打拼，别指望老人家的财产。所以我跟公公也明白说过，以后他的财产怎么分都随他，我们不过问。我觉得自己早就把这些放下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还会不舒服，针对我那颗心来的。经过不断向内找，我发现是观念。因为先生是独子，从结婚开始就有同事亲友有意无意地说，你先生是独子，以后你公公的财产都要留给他。再加上我父亲也是独子，所以从小这个观念就一直留在我脑中，也一直认为本来就该这样。我终于发现是这个观念障碍我，那颗不舒服的心马上就消失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件事还一直往我脑中打进来，只要我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又浮出来。先生是独子，财产都该给他，公公不公平，只疼女儿。我分得出来，这是干扰，不是我的主意识，但为什么一直来干扰我？突然我明白，虽然我已经把这件事放下了，但他还没有完全被清除，所以他一直找缝隙要挑起我的魔性，让我感觉委屈、不平、愤怒、怨恨，要让我去争、去斗。想清楚后，我知道只要我主意识强，不陷入其中， 我正念强，它就什么也不是，也会被彻底清除。经过这件事情后，我终于明白什么是观念。半年多来，我发正念、打坐、学法走神及不入心，明白这个法理后，我终于又能静下来。之前学法时就知道师父点化我要去除人的观念，当时并不是很清楚观念的干扰是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最近读到这段法，让我更清楚地理解到去掉那些养成的观念真的很重要。这次我深刻地体会到师父是多么用心地在安排我们修炼的每一个细节过程，唯有精进再精进，才能跟上师父所安排的，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谢谢师父。
重新认识自己，作者王浩天。发完正念后，一段法打进脑中。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开工开悟之后，不是一下就达到如来这个层次了，他在整个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地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转法轮。对照这段法，我想了想自己的修炼状态，我看到自己为昔日的那点成就而一直陶醉，为在正实法中取得的成绩而一直满心欢喜，为自己能够领悟到别人认识不到的法理而一直反复地记忆当时的情景画面。我一直没有认识到这种状态的危险，猛然间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隐藏很久的执着，就是在正实法中执着昔日曾经做出的成绩，执着往日在某个环境下某个磨难过关中悟道的法理，并用以前悟道的法理指导自己现在的修炼，在自觉不自觉中把悟道的那点法理愚昧的等同大法的全部。没有发现这一执着时，每天的我按部就班的泡在这种昔日的成就辉煌中，继续向佛法索取，有时动一个什么念头，还没几秒，思想就很自然地被这一执着给拐到昔日的成就上，让你在振奋人心的辉煌画面中忘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对昔日成就的执着有时让我想不起来究竟还要怎么样更进一步的修炼和努力，甚至让我丧失判别真我和假我的能力。因为这一执着很迷惑你，让你飘飘然，让你很自然的就在心里说，已经足够了，已经做了那么多了，现在再看看这一念，面对全世界那么多需要救度的生命，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只做了那么一点点，怎么足够呢？当我把真正的自己和那一执着划分开时，好像自己一下从一个很沉很旧的状态中跳了出来，对于原来所做的也没有了想动念再回忆的想法，好像突然之中离我远去了好几万里，昔日的成就变得那么渺小，我只看到自己还有那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师父的这段法点醒了我，现有的状态已不适合正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突破， 才能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庆祝五一三，一定要把基点摆正。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世界法轮大法日一天天的临近了，大法徒庆祝自己神圣的节日，这没有错。但对大陆大法弟子来说，搞庆祝的基点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要弄清楚。海外大法弟子搞活动，可以直接面对常人，因此活动本身就能起到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作用。而在中国大陆，邪恶迫害依然存在，搞活动必须考虑安全因素，只能在大法弟子内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搞庆祝活动一定要把基点摆正，避免流于形式，偏离当前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主旋律。自720邪恶迫害发生以来，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年年都搞小型的庆祝活动，有时也邀请邻近的学法小组同修参加，人数在20人左右。庆祝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在法上交流，同修们利用这个机会交流各自学法修心、讲真相救人的心得体会，找出差距，比学比修，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期间同修们还挂条幅、贴不干胶、发真相小册子、光盘，到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庆祝活动搞得实实在在，参与的同修都能有所提高，有所收获。去年是第1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又组织了庆祝法会，但法会开过后却听到了一些负面反应。当时自己也知道向内找，可一时又弄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儿，是哪颗人心造成的。近一年来，我先后找出了自己维护自我、执着自我的心，直到4月26号读了明慧编辑部文章《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后，我才真正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自己不自觉地追求有形的东西，热衷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比如朗诵诗、唱歌、磕头感恩等，偏离了救度众生的基点，过程中暴露了自己证实自我的人心，教训是深刻的，今后一定要认真汲取。有鉴于此，今年还搞不搞庆祝活动呢？特别是明慧编辑部文章《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发表后，有的同修说别搞了，怕搞不好犯错误。我是这样想的，大法徒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没有错，关键是把基点摆正，基点正了就能促进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加强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力度。特别是那些走不出来的学员，参加法会能感受到大法弟子整体正念之场的强大能量，从而在大法的感召下走出来讲真相救度众生。当然开交流会只是一方面，其他讲真相救人的项目要做得更好，更有实效。个人看法，请同修慈悲指正。
走出安逸状态，作者晨曦。最近修炼状态懈怠，学法练功不及时，发正念走神，身体也出现了感冒状态。表面上是家里停气，屋子太冷不愿意行动，实际上是被人的东西吸引了过去，想要缓解缓解，休息一下。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越想缓解，它就越让你安逸，最后让你松懈了修炼的意志，沉迷于人的东西。要想改变这样的状态，还得加强学法，每天5套功法一步到位， 认真发好正念，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修炼中不怕有执着心，就怕精进的意志不坚定，才最容易被安逸心所侵蚀。细想这么多年来，自己主动起来练功的时候很少，都是依赖家人同修招呼。有时家人同修都起来练功了，可我还是继续赖床。每当这时，师父都会点化我，让我的背后出现那种睡多觉的酸痛状态。可每次我都悟性差的多赖上两天，直到后背酸痛的实在受不了了，才起来练功。过后依然重复着同样的毛病，自己不但在这一个方面懈怠，其他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好，都是依赖别人，不主动实修。时间转瞬即逝，真的不多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该如此懈怠下去，该主动精进了。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从一次体检所悟，作者玲玲。修炼前，我是一个病业满身的常人，修炼后，因为在大法中受益良多，很快就在法理上升华了。一般的官难自认为过得还算好，病业官也早就过去了。所以从1995年走入修炼后，再没用参加过单位组织的体检。我们学法小组里有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是我的邻居，学法修心很扎实，我也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其实每位大法弟子都是我的镜子，时不时用它来照一照自己。2008年春，我的这位邻居参加体检，近80岁的老人，1931年生人。体检后，他问医务人员自己的身体如何，得到的答复是好，不是一般的好。本来他在单位就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9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面发生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当我知道这件事情后，就想下次我们单位体检我也去参加，我也去现身说法。到了10月份，领导打来电话通知我单位例行体检，问我去不去，我当即表示按时参加。就在去医院的路上，我还高高兴兴地跟师父说，师父，我去证实大法了，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好好跟同事们讲一讲法轮大法好。岂不知这时候自己已经有了一颗人心反映出来了。填完表后进入体检程序，第一项就是量血压，一伸胳膊，血压计显示185，100毫米汞柱。怎么回事？毕竟修炼多年，久经沙场，心并未大动。继续检查下去，冠心病、糖尿病，总之过去得过的病又都回来了。奇怪，只是在检查过程中，大夫和护士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我平时熟悉的老同事、老朋友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事后就包括平时最关心我的老伴和儿子，谁也没有问一问我的体检情况。我当时怕给大法丢脸的担心一下子放下了。回家的路上，我开始仔细地思考今天发生的一切。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转法轮都准备好了，还算过关吗？师父给每个弟子安排的修炼路都不一样，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像自己说了算就有漏，就给旧势力提供了迫害我、迫害众生的机会和借口。就因为自己有漏，旧势力死死地封住了我的嘴。单位大，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不容易，不知何时再成机缘。假如这次 该我救的人没有得救，我对他们的未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都是有序的，到了哪一步该做什么，该去那颗心，还用我们自己安排吗？师父讲，如来讲空时，乃常人之心全无之意，无漏为空之真谛，精进要旨空。人家不带有任何心，顺其自然地去参加体检，结果当场现身说法，起到了弘法和证实法的作用。而我则准备好了一切去证实大法，带有一颗有为的心，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的人心，这是修炼有漏和对大法法理理解不深的体现。过难过关中靠的是学法修心，绝不是单纯从形式上去模仿别人的做法，那是蒙混过关。单位那么大，这些人集中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此一个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不能总满足于过上一个病业关，得提高自己呀。师父让我提高的时候，我却不想提高，没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从这件事情上也暴露了我在修炼路上的不足。感谢师尊给了我认识自己提高自己的机会，回家后认真学法，也明白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转法轮。我对大法坚定的心苍天可见。取回体检表后，我想应该把它保存下来做个见证，以免别人再走我走过的路。为了不让老伴和孩子发现，我把它藏在了我睡的床垫下的最中间部位，每天就在这个旧事例给我安排的记载病业假上的摇篮中睡觉。此次体检风波就算告一段落，再也无人提起，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那以后我就觉得身体表现出病业状态，我这个人比较皮，用常人的话说就是什么事一般不放在心上。我照样做我该做的三件事，可是该过的关得自己过。师父在法中告诫我们，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看我老不悟，就在梦中点化我。梦中我看见我家的水管安在我睡觉的床里面的墙上，每天使用水都要爬到床上去接水，并且每次接完水后床上都会留有一些水汪在上面。醒来后我知道自己修炼有漏了，可是漏在哪呢？为什么水会汪在我的床上？我的手不自主地去接床垫，我看到了自己藏在那儿的体检表，那里记载着我体检报告的假象，可它是真实的物质存在，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明白了，就是它在作怪，我把它藏在那儿，就是承认了它的存在，就给旧势力留下了迫害我的借口。法理不明，就是消极的承受。想到此，我取出体检表，一把火把它烧掉了。回想这一关难，由于自己没有做好，不但白白地浪费了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还给旧势力留下了迫害的借口。想一想，都像我这样法理不明消极地承受，迫害什么时间能结束？我这不是拖了师父正法进程的后腿还不自知吗？真是太危险了，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 回想在修炼的路上，不知道在自己的手指尖上溜走了多少讲真相的机会，不知道在自己的嘴边溜走了多少救众生的机会。如此而来，师父正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师父一再延迟正法结束的时间，都是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大法弟子造成的。法理明白了，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让我们时刻警惕着，旧势力可是无孔不入的，哪一颗人心也带不到天国去。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红吟迷中修，今写出此文，意在与同修共勉。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哪一颗人心都得去呀。有在法理上认识不清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规范，作者天成。自己一直不太喜欢规范，觉得那样比较机械，没有创新，所以自己比较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觉得自己有本事，与众不同。因为这个不好的思维习惯，往往把事情搞得很凌乱，这可以说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练功不守规矩，想当然的随心所欲，时间不能保证，也不固定。比如做事想到哪儿做到哪儿，没有计划，经常是随心情，东西不愿意整理，放得比较乱，经常是找不到，要么浪费时间。原来觉得自己聪明，不落俗套，直到昨天学法才悟到自己的思想是变异的，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找到根本的原因是不愿意别人管自己，更不愿意自己弄个规矩来约束自己，表现出来就是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看上去很自在，无拘无束。其实这种没有规律，没有原则，是对自己的放任。这个暂时的方便自在，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或者由于一时的任性，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放任自我是因为在人中养成了随便的习惯，也把这种不好的习惯带到修炼中来了。直到昨天学法时才觉察到这个观念是变异的。实际上干什么都是有规矩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能歪歪斜斜的，吃东西也要有个吃相，嘴里不能吧嗒吧嗒的。那么写诗要讲究个韵律，绘画要讲究个手法，茶有茶道，花有花道。那在中国就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因为中国的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文化，传给人许许多多正统的生活、工作、处事、做人等方方面面的规矩。而作为人就应该遵守神给人制定的各种规范。有时候种种正统的规矩看上去麻烦，但是却有其中很深的道理。人们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说人的小聪明在神的智慧面前来说是往往低级而又肤浅的。比如说现在人类不敬神敬天，而崇尚所谓的科学，这种小聪明小技术给人带来了一定的方便，但是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是神造就的，所以人一定要遵从神给人规定的各种准则。首先要敬天敬神，做什么首先要把神的给人定下的规矩放在第一位，在神给人规定的范围内选择，绝对不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摆在第一位，自己图方便或者为了显示自己而为所欲为。从许多历史故事中不难看到，人因为敬神敬天而得到福报，实际上也是这样，哪个人的福分 都是上天赐予的。那么作为修炼的人来说，更应该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不符合大法要求的都要去掉，无论是谁，无论以任何借口，也不能想当然的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否则那都是在证实他自己，而不是在证实大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规范才会条理清晰，有了规范做事才会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规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如果自己都做不正，那怎么去正别人？怎么能带领人类回归正统的人的文化呢？大法是宇宙的法则，作为大法弟子，首先应当把大法摆在第一位，都应当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同化大法，规范自己，成就宇宙中最好的生命。
从一件小事谈尽师净法，作者王浩天。昨天在读同修的心得体会文章时，因为赶时间，我便一目十行的快速浏览，包括在看同修引用师父的讲法时，我也是一带而过，甚至自己都没有认真的看清楚同修引用的是师父的哪一段讲法。极快的看完当天的文章后，却感觉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就那么一种感受，很沉，难以安心，乱糟糟的一团，浑浑的，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呀。想想过程，才恍然明白，在阅读同修的文章时，对于同修引用的师父的讲法，我没有以尊重的心态来对待，潜意识中当成一般的文章，而不是把同修引用的这些法理当作是对自己修炼的指导和警示。因为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不敬师不敬法的因素，把法当作常人的理论一样，可以读或者不读。不敬师不敬法的因素导致自己不能和同修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发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作用，也导致自己在整体的运作中难以发觉因人为的因素无意中掩盖了对待大法的不正确方式，只是单单一个表面的现象，却暴露了自己内心深处还没有完全改变的人的观念，借口不同的理由，忽视和推脱了这方面的修炼，曝光这些不足，再进一步清理自己。
查找矛盾的根源，作者清新。最近出门总觉得自己的衣服穿得太土，看见异性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看见群女觉得自己没面子，看见同学觉得自己没本事，自己的思想中也不断翻出要是前几年如何如何，现在也不会如何如何的想法，翻来翻去还以为是最近与父母发生矛盾造成的，实际上是最近自己太留恋于人的东西了。羡慕人家有工作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羡慕人家有对象是想满足自己的名心，羡慕人家长得漂亮是想满足自己的色欲心，羡慕人家衣服穿得漂亮是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表面是父母的哪句话刺激到了我，实际上是为得不到人的东西而怨恨父母。常人有句话叫做贪心不足蛇吞象，我这是贪心不足闹矛盾。查找最根本的原因，我发现竟然是信师信法不够坚定，不相信师父给自己安排的路是最好的，总想人为的改变什么。最近写文章也是动摇来动摇去， 别人一说什么，我这边就有想法了，还抱怨说人家干扰了自己，实际是自己的明心显示心干扰了自己。师父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弘扬，自己几次都在这方面摔跟头，真的要注意了，一定要信师信法，才能跟师父回家。
见证整体配合的能量，作者王浩天。在做一个项目时，我们几个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配合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和争论，但是很快我们都能够按照师父说的向内找的原则来多多修自己，所以在这一项目中一直进行得很稳，也真的在实际运行中做出了成绩，也切实地解决了很多问题。前几天在定中清晰地看到一股能量从我们几个身上各自飞出去，渐渐地悬合在一起，不停地运转。认真地看下去，这股能量不是别的，而是我们整体配合时打出的能量。四周有时显现出黑暗的物质，但没有一个敢靠近，虽然那是一股强烈的光束，但又感到柔柔的，用眼睛看上去没有刺眼的感觉，又很亮很亮。当时我还在想，我们不同的能量是怎么悬合在一起的。就在这时，这股整体配合的能量打出了无私，在做项目时自我主观的观念越来越淡薄，好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没有那么强烈的分别，那是你应该做的，或那是他应该做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整体。这一景象让我感受到那股能量的纯正，对人一面的震撼，也让我见证了整体配合的威力。
看上去对的事情也要找自己。作者李凡。昨天 A 同修高兴地跟我说，我终于决定再买台打印机，那台旧的打印小册子颜色不正。我没有考虑就说，你还是稳稳吧。 A 同修说，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决定的啊。我说，我的意思是你最近不太稳定，别急着做事，你的 U 盘也坏了，像感冒的病液假象总不好。开始我觉得自己很对，为同修负责，可后来我想，我怎么忘了在这件事情上向内找了呢？这是让我去掉什么心呢？忽然想起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到，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他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身，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一下明白了，在我的潜意识中是在承认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认为同修做得不好就会遭到邪恶的迫害，把邪恶看得很大，被邪恶制造的假象带动，其实内心底有潜在的怕被迫害的心。我这不是干了邪恶高兴的事吗？帮其阻碍了同修更好的去做正实法的事情，还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做得对。我警醒了，立刻和 A 同修交流，我们就堂堂正正地去做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不被任何假象带动。
修修言外之意，也谈子其七人。作者法身。修修言外之意，早起与夫人聊天时，顺嘴又一次提到了这两天事情安排的比较多，又得陪孩子上课考试，还得参加课余学习活动等等。我没有想到此次夫人却不再欣然点头接受了。你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前去看望住院的老人了，人家没有要求你必须看望呀。你翻来覆去的说了好几遍了，给我来个大窝脖。当时哑口无言了，只想如何再辩解几句，我不是那个意思云云。连日来的学法中，师尊的一句话在此时起了作用，自始至终都把修好自己视为根本。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没有再去申辩什么，向内找时发现这言外之意有显示自己的意思，证实自己的意思，保护自己不受损失的意思，根在未思的一念。自我挖根中发现，这原来是在小时候形成的一个衡量做事的准则。表面原因是好像应该把事情向对方交代清楚，同时自己不容易被误解等等。这个标准却是旧宇宙生命的，在人中的混杂着未思心、显示心、欢喜心的观念，也必须修正。看来在今后中应该注意了，别在无意中落入旧巢臼了。夜谈自欺欺人，今天在午饭时发现孩子总是边吃边看电视，遂要求孩子吃饭时不能那看电视，既吃不好又看不好，还浪费时间，你应该管好自己，这样我不在身边时你也能做好了，我也就放心了。可是孩子却总是管不住自己总想看电视的眼睛。下午学法时念转法轮第七讲时的一句法，有的人说抽烟可以提神，我说那是自欺欺人。我脑中一闪，自欺欺人，我在修炼中何尝不也是如此吗？偷懒时，怕苦时，自我放假时，自我安慰时，又想到自心生魔，不也有自欺欺人的影子吗？同修在读到，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时。我的书是还没有改字的，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我在给同修纠正时，同修们给我指出来是我的问题。我想为什么我丢了两个戒呢？是不是有明知该戒却始终没戒的东西呢？这不也是自欺欺人吗？还有对改字的不重视等等。在学法后与同修交流时，同修也都坦诚存在自欺欺人的现象。自欺欺人不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吗？这又如何对于我们寄予厚望的师尊和众生负责呢？但愿此文能引起大家的重视，不再做自欺欺人的傻事了。
救度众生，发手机短信救度众生。作者心路。走入手机发短信救度众生项目，回想自己的修炼道路，这几年也参与了多项正实法讲真相的事情，讲真相劝三退虽不尽人意，但也退了许多人，现在进展较慢，如何突破自己去救度更多众生呢？去年初冬，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同修和我说 你有条件和时间，你用手机发短信吧。你很适合做这一项目。当时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把手机留给我用，我便开始了用手机发短信，救度更多的众生。手机短信是讲清真相的又一个形式，它可以给面对面讲真相起奠定基础作用，就是把最基本的大法真相告诉世人就行。因为短信主要是告诉人一个信息，起到明白真相引导作用。讲真相同修分工不同，有的发资料，有的面对面讲真相。手机短信由于发送面广，时效信息传播快，灵活便捷，它是同修开辟讲真相的又一个项目。面对面讲真相先行奠定基础，可以起辅助作用，就是对听过真相的人，由于信息内容时常更新，他也会更多的了解新真相内容。短信内容的编辑，当时问同修短信的内容和格式，他介绍说常人主要是以诗为主，押韵，发短信的方法学起来很简单，但如何做好却是修者心性的体现。对编制短信内容的问题，同修的反应也不同，有的同修就有不同的想法。通过实践，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短信因受字数限制，短信不宜长篇大论，尤其一条短信不可能把大法这十几年的真相都说出来，所以不必执着一下就能明白真相，当然能一下明白更好。手机短信字小，信息量大，打开看密密麻麻，标点符号少，段落不清晰，给人的感觉比较乱，常人不愿看。我的体会是，短信字数控制在60到70为宜，并且字数少的一定要用格点，段落语句清晰，美观，阅读起来方便。短信内容，对于短信的内容，每个发短信的人认知也不同。经过半年的摸索，我是这样做的，要想让世人只看到一条短信，就应该明白一个方面的真相内容，在有限的字数里，要做到主题突出，内容兼顾，信息量完整。真相短信按主题和内容可分为劝三退，为什么要三退，大法好，保平安秘诀，九平，藏字时，大法红传，神运，揭露迫害，沈江，时事要闻，拜年，祝福等方面。内容要平和，语气不硬，含美好祝愿。短信格式与测试，开始时也是以诗的形式书写，做的过程中发现有局限性，后来就改为叙述形式。为了确保发送效果，特别是字数多的短信要进行测试，大屏与小屏幕手机要看一看收到的效果。后来发现直视短信收到后也是横视的，这也是我改为横视的一个原因。虽然真相短信各种内容的较多，我只围绕三退、大法好为主线，只发主要几条就行，其他内容只做辅助少发，或作为短信回复进一步讲真相用。短信的发送与破风网过滤，发送手机短信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者修心的过程，做得好坏是心性的体现。每次发短信都要以慈悲的心态面对众生，过程中心要平和，首先发出正念。手机与短信也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法器，打破封锁，解体清除对发送的干扰。一条好的短信生命力就强，有的短信一直到现在也没被封过，但信息敏感的发送几回或一段时间就被封，这样就要对这条短信要用字符间隔，再封就要更换字符字母形态或间隔的位置，有的在短信前两行动两三处就可以继续发送了。短信的回复处理，回复的短信要及时查看和回复，从反馈的信息也感受到正念强，信心足，由衷发出慈悲心时，收到的短信基本上是好的。发短信一定要纯净心，不带人心，不带执着结果与回报，明确此事只是救人，就能做好。由于短信字数少，信息内容就单一， 不能使世人一下就明白更多的真相。针对回复的短信，也可以现手写或编辑好一些长的短信，分几条备用发送。也可以根据给对方上一次发送的短信内容，选择相关或其他真相内容发送。发送短信的过程中，经常收到回信，大多数人问是谁，你好，你是哪一位啊，或空白回复。对空白回复，我理解是想进一步问怎么回事，如藏字时沈江。收到回复后，可以告诉他接到就是缘，或我是大法受益修炼人，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讲真相了。一次我发的是沈江的内容，2009年12月17号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法庭的法官认定江某和罗某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发出国际逮捕令。一个世人回信说，国人因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只有真正的民主和法治才能造就一个公平社会。我回信说，我们可以就中国法治问题在浅层面上进行探讨一下好吗？后来我们交流了两天，他回信说，执法不严，中国政治体制不合理，致使刑不上大夫，独裁与专制必定滋生官僚和腐败。我说这是中共的本质所决定的，向他推荐酒瓶。他说他不看那类书，没素质的不懂政治，懂政治的一类不敢说真话，一类不想说真话，一类怕别人说真话。他唯一相信媒体。我告诉他，一个国家与政府可以根据政治和政权需要而造假欺骗民众。他说当权者应多倾听民众的声音。我说在中国民情民生都得不到倾诉，法治得不到保障，如信访办实为解访办，执法者在做违反宪法的事。最后他说，不能为人民创造公平的社会，人心向背自有定数。最后我想单从这一个方面对他讲真相不够，还是从多方面告诉他真相和大法的美好。我先后集中给他献写十多条短信，有七八百字左右，去破除他的心结，请他深思。后来又给他零星发了很多新内容的讲真相短信，收到的短信也有骂人的，心情自然不好，但不要产生气恨心理，摆正心态，就当他是不明真相的众生，不被其带动，耐心地给他回短信，调整心态，继续给其他众生发短信。我编辑的短信内容平和，体现善心，劝三退含住愿，讲真相效果好，只收到几次不好的。我现在有回复骂人的短信，内容平和，中性不硬，告诉他发短信只是为了救他，或进一步从其他角度讲真相，一般的就不滋生了。短信的发送方式，主要是按短信发送手册介绍的安全方式发短信，时间不宜长，时间方位与路线不固定，要卸电池。我的短信是每月固定消费，包月，一个月多的可发600条，少的也能发300条，超出限量费用就高了，我就多备卡，超月包后就把卡留下月再发。我开始的时候是按收集到的号码上下滚动发送，现在基本是按号段发送，但要对号段进行测试，振铃或上网查，以确定是否开通或在用。发送短信是救人，过程中也是修炼。我有时是利用早上去集体学法的路上发送，冬天的早晨天气非常寒冷，手机拿在手上冰凉，一会儿就冻得手发红，手指头像红萝卜一样，可大法弟子对众生的心却是温暖的，是慈悲的，是为他的。我就想坚持坚持，多发送一个短信，就会多救一个众生。过大年到初五之前，考虑到世人过年的心情，没有发送三退短信。后来看周刊受到启发，就利用一个正月以拜年的形式发短信，给善良有缘的人拜年，告诉世人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知道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都能健康平安幸福吉祥如意，请把我这美好祝愿带给家人。后来又把短信改为诚挚祝福格式， 也可适合常年发送。通过学在明慧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更明确坚定了利用手机短信救人的方向，明确了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在编写内容范围上更拓宽了，把握好救众生的主线，从多角度把最基本的大法真相告诉世人，让真相传遍千家万户。通过发短信，心性得到了升华，在做的过程中都在法中熔炼着，心性也得到了提高，但与周围同修比还有差距与不足，所以还要多学法，学好法，经常参加集体学法，与同修比学比修，突破懈怠求安逸状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下世宏愿，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成法传圆满随师还。弟子交流修炼故事，去除自身党文化。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下班偶遇，周五下班看到一个同事的太太站在楼门口推着童车在等他的先生下班，我停下和他打招呼聊几句家常话，聊着聊着我不加思索地说出一句，你老公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话中带着责怪的语气，那意思是做先生的不应该让太太和孩子在大门口等那么长时间。我刚说完这句话，他马上回答道，没事的，我知道说错话了，寒暄了几句后便向他告别先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向内找，自己说话的动机有二，一是没话找话说，二是想说人家爱听的话。当时说话的状态是不加思索，因此在拉一个打一个的党文化思维的带动下，找人家先生的不足，又在搬弄是非的人心的控制下，用责备的口吻去说人家的先生，在争斗心作用下，期望得到的回答是，可不是嘛，让我等这么久，等他出来再和他算账。而人家轻描淡写的没事儿，却把我的这些变异的思维暴露无遗。我看到了党文化思维已经融在了自己的思想中，形成了习惯，不仔细分析还以为是自己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的，人呐，在常人社会中受着各种观念的影响，还在不断地形成各种观念，严重地影响着这个人本性真念，所以一些人讲出的话往往是似是而非，言不由衷的，不加思考的说话。你们不要把常人当作像你们那样理智，现在很多很多人是相当不理智的，其实你们当初也是这样，是成熟了，不好的东西去掉了，才变得理智起来了。常人认识事物时，或者肯定事物的好与不好的，是很肤浅的，甚至于对他的亲人恩人说话都是似是而非，言不由衷，不讲信用的，不为任何后果负责任的。我明白了自己是受思想中的党文化控制，言不由衷，不理智。而修炼人讲无为，讲修口，没有可说的就不说，不要没话找话说，更不能背地里议论人，搬弄是非，甚至连在心里想都不要去想。如果真的对谁有看法，那就要当面说清楚，不躲躲藏藏的。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刻刻按照无为与修口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师父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们要理智，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理智在一个层次中应该是什么状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如果我是这位太太，心里会有点不平衡，觉得自己被晾在那里没面子，而没有设身处地地替自己的先生想，是不是他工作太忙，一时抽不开身，他不会故意让我在这儿等他的。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到，一个人被车撞后有这样的一句话， 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我想这就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心态不同，结果也就不同。从法理上，我明白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祥和的心，遇事冷静，以善的一面去面对一切，抑制自己恶的一面，直到它不存在了的过程才是修炼。看别人要多看人家的长处，替人家着想，不要碰到一点小事就注重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受，忘掉这个我，才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层次有限，请同修指正。相敬如宾，与略施粉黛。有一次和朋友们吃饭，我坐在一对带小婴孩的台湾夫妇对面，他们在饭桌上的言行举止我看得很清楚。从他们轮流抱孩子让对方先吃，到彼此之间共享一盘菜时的言语和动作，真的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夫妻相敬如宾。从小到大，我一直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也没有看到过哪对夫妻相敬如宾。结婚以后，不但没有做到与先生相敬如宾，有事没事的总爱用命令的口气和先生说话，对先生缺乏温柔体贴。再扯得远一点，对比台湾女人和大陆女人，一个普遍的不同是，台湾女人更注重穿着打扮，说话的语气更温柔，而大陆女人则多是素面朝天，大大咧咧的，有的甚至不修边幅，说起话来也带着火药味儿。本人也是大陆女人的一员，以前觉得自己是职业妇女，能顶半边天，比那些台湾家庭主妇强多了。读了酒瓶后，我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有如此荒唐的井底之蛙的想法，这里就不再赘述导致这种想法的党文化了。现在我认为，在不走极端的前提下，讲究着装，略施粉黛，言语温柔，这才是神造的真正的女人的状态。试想，如果有个她来和你讲话，你看她就像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样子，你自己心里舒服吗？你会认真地听她讲话吗？所以我想，适当注重自己的衣着举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尊。这一点是自己在不久前才意识到的，现在出门前或上班前，比从前稍微重视一点了，但是还有许多应该改进的地方。刚从大陆出来的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管周围环境，旁若无人的大声说话，或大吵大嚷。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值得深思。自己虽然离开大陆15年了，有的时候还会在公共场合指着孩子的鼻子大声地训斥自己的孩子。等我喊完了，才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也是我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怀大志而居小节的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有大法弟子的风范。层次有限，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